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诗篇三十篇，就是刚刚读的诗篇三十篇，很优美的一篇诗啊，韩泰也读得很优美，请大家一起翻到诗篇三十篇。我在杭州的时候呢，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温州人，他家好几代呢都是基督徒。很不幸的是，前年他母亲得了胰腺癌。有一次我在杭州讲课，他来找我，他说啊，他心里有种担忧，担心他母亲呢上不了天堂。我大吃一惊，问他为什么。他母亲呢也是名虔诚的基督徒，刚开始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他们那边呢就认为啊，癌症呢是撒旦作怪，所以呢请传道人天天祷告赶鬼。他母亲也跟着传道人呢天天祷告，天天恳求啊天父赶鬼治病。可是祷告好像无效，他母亲身体一天差过一天。终于有一天呢，他母亲就开始埋怨上帝了。他母亲觉得上帝很不公平，他这样爱主，他才40多岁，主为什么不恩待他，为什么要让他吃这些苦受这些罪。他母亲很生气，连话都不愿多说，也不祷告。我的朋友问我，是不是埋怨上帝就没有信心了，就上不了天堂了呢？我说不一定啊，大卫在诗篇里面不是有很多篇都是哀呼抱怨的祷告吗？诗篇35篇，诗篇86篇，大卫的语气都非常强硬啊。神不是照样拯救了他吗？我就想跟他分享一下这个诗篇呢35篇呢，来安慰一下他，再安慰一下他母亲哈。但突然间呢，我脑海里呢却突然想到了这样一篇诗，诗篇30篇。某些时候呢，用诗篇30篇这样的感恩诗呢来安慰病重的人呢，好像不是很切实际，因为摆明了这个人现在病得很重嘛，摆明了他没有得到医治嘛，又哪里有心情来感谢神拯救了他呢？但是很奇怪，在我朋友说了他母亲的时候呢，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这首诗。之所以会想到这首诗呢，是因为这首诗不仅仅是一首赞美诗，不仅仅是大卫感谢神医治拯救的赞美诗，他同时呢也非常真实的表达了大卫经历大灾大难时的心境，还有大卫呢信心的挣扎过程。这是一首呢充满着真实的感情的诗。所以我今天想透过分析这首诗呢，我们来看看大卫的心路历程。在1到5节，诗人呢不仅仅自己感谢神，还带领大家一起感谢众民呢。在第1节呢，大卫就开始感谢神 提拔了他。提拔不是说升官哈，提拔呢原文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字，就好像打水一样的，把水桶啊从深井里面呢拉起来，这个字就是提拔原来的意思。大卫感谢神，因为神呢就像打水一样呢把他从深井里面拉起来。这个深井可不是深井烧鹅的深井啊，这个深井里没有烧鹅，只有仇敌。大卫这里说的仇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这个字呢是一个众数字 enemies， 用普通话讲呢就是一个复数字，包括后面呢第二节提到的疾病，第三节提到的阴间，第九节提到的被害流血，还有下坑。哇，下坑。或者呢唐佑之博士呢曾经这样解释啊，他仇敌呢还包括当你遭难的时候呢那些看你笑话不同情你的人。疾病是我们的仇敌，香港人经常讲得喊谁不得喊呗，有空去死但是没空去病。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忙碌的人来讲啊，生病很难受。你看看火车上的广告啊，有将近三分之一呢是跟健康有关系的。但我发现啊，人一过三十岁呢，病就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。今天脖子酸，刚刚痊愈，背又痛了。背刚刚好呢，肠胃又不好了。肠胃刚刚好呢，哎呦，血压血糖偏高了。我以为生病呢是我这种三十岁以上的人的专利，结果发现呢不是。我有好些那个本科生的学生呢经常跟我说啊，打电脑打的肩膀酸啊，脖子痛啊。疾病是我们的仇敌，因为我们本来很美好的生活呢就被疾病这些麻烦呢困扰着。就好像你要睡觉了，然后蚊子呢不停在你耳边嗡嗡嗡飞一样，麻烦得很。这还是小病啊，最近这几年呢我发现呢癌症是明显增多，我几乎隔几天呢就会听到癌症这个词。在面对疾病时，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呢，大卫懂得呼求神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我发现我自己生病啊，多数是求告医生，而不是求告神。我一有病呢，就去看医生，求告医生，然后呢，吃药。当然看的多数是中医了，吃的多数是中药。因为中药据说更健康。弟兄姊妹，你吃药之前会不会祷告呢？我很少会啊，老实承认。我想呢也没几个人吃药之前呢会先祷告一下。你说吃药之前祷告做什么？难道跟神说神啊，求你让这个药一定有效果。我们通常不会这样祷告吗？因为我们相信啊，医生是总可以帮到忙的，药总会有效果的，起码会有一定效果。我们是单单怀着呢对医生对药的信心去看病的。当我们觉得人的手可以搞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向神求告。小病我们觉得医生嘛，靠医生靠自己就能治好了，所以我们不祷告。大病我们觉得医生都不管用了，神又能怎么样呢？ 所以我们也不祷告。但神呢，其实不喜欢这种态度。列王记下讲啊，亚哈谢王生病了，然后他去求问了所谓的神医巴利西卜，而不是去求告耶和华。神就让以利亚去宣布，你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，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，你必定死。很严厉。但大卫王不像亚哈谢，你看诗篇三十篇，他因为疾病呢，就向耶和华大声的呼求。其实你看看诗篇哈，几乎篇篇都有向神呢恳求的地方。圣经并不是认为呢治病可以不需要用药。大家记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？就是用橄榄油治病。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、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呢，都提到了橄榄油可以治病。所以我猜想呢，大卫并不是不看医生不吃药，大卫也看病也吃药。但是大卫明白，无论医生也好，无论医药也好，如果神不让那些东西起作用，就一定起不了作用。所以呢，从大卫的诗篇里头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态度，一种恳求的态度，一种敬畏神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呢，就是祷告的态度。凡事谢恩，凡事祷告，不是说要你为了今天晚上吃白菜还是吃萝卜祷告，也不是说呢要你出门是为了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来祷告。我知道很多人有很多双鞋啊，出门的时候不知道穿哪双好。凡事祷告呢，乃是让你学习一种态度，一种凡事都要敬畏神的态度，一种哪怕我们还在困境中，哪怕神暂时还没有救我们脱离苦海呢，我们仍就要记得敬畏神，向神呼求的态度。这就是祷告的态度。就好像诗篇三十五篇十六到十七节，大卫大声向神说呢，他对神说啊，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，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大卫也抱怨，但哪怕神不理大卫，大卫仍旧懂得他要向神祷告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读的诗篇三十篇一样，大卫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，大卫也害怕，也流泪，也会抱怨，因为神并不是事事都提拔他，不是处处都医治他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光景，他都会向神呼求，向神感谢，因为他敬畏神。这样的祷告呢，我称它为流泪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去祷告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敬畏神？但诗篇三十篇，也就是流泪的祷告呢，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呢，不要做个愚蠢人。什么是愚蠢人呢？六到十节就讲呢，在遭受到仇敌和疾病攻击之前呢，大卫的生活 非常平顺，凡事平顺。平顺这个字翻译的很有意思，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呢是安逸。在那之前的话呢，诗人有钱，有享乐，有才智，还有健康，日子呢过得非常安逸。当时他就在心里说啊，这都是出于我自己的本领，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永远不动摇，江山也稳固。六到十节大卫这么说的。现在我想呢，很多事业还算成功，身体也还算健康的人呢，都是这种心态。谁知道呢，正在这个自满自大的时候呢，战争、魔鬼、疾病接踵而来，都来袭击大卫了。然后诗人这才发现啊，自己的生命原来十分危险，他就十分惊惶害怕了。当他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愚蠢人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流泪祷告了，他就开始流泪求告耶和华了。不过呢，在九到十节呀，我们发现诗人的祷告呢并没有一下子呢全然认错。他没有说我错了，没有。这时候呢他还有点情绪，我们看九到十节，他向耶和华求告说呢，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怜恤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。你看完了之后你说，这怎么可以啊，怎么可以同神拱手呢？怎么可以同神讨价还价？怎么可以一边求神怜悯又一边抱怨神呢？这不是一个虔诚的祷告，这不是一个合格的祷告。我们认为呢，祷告要非常虔诚，要说非常非常顺服神的话，非常非常爱神的话，要非常非常属灵。有的朋友呢，自己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，可能还会跟神说一点点心里话，但是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呢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超级属灵人。如果你跟他说祷告可以抱怨，可以跟神讨价还价，甚至跟神开点小玩笑，他眼睛就会瞪得大大的说，这怎么可以，这太不虔诚了。这种信心呢有点像犹太人的信心。犹太人相信啊，神只是威严遥远杀气腾腾的神，我们表现好了，哎，他就奖赏我们；表现不好，就惩罚我们。所以祷告嘛，只能呢，报喜不报忧。神不是慈爱的父亲，不是友善的朋友，不是温柔的安慰者，神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。所以那就是吗？对人还不能多说一句话呢？说的越多错的越多，那何况是对神说话呢？更加不能多说了。有的人这么认为的，还有的人呢信心刚硬，觉得输赢都该我自己负责，成功是我个人的能力强，失败是我个人的运气差，人要靠自己，你别奢望神来帮助我。但大卫不是这样， 他面对神的时候呢，就像个孩子一样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想求什么就求什么。大家记不记得他说愿炭火堆在他仇敌的头上，愿他们抛在狮子坑中，这就是大卫的祷告。虽然有时候大卫因为凡事平顺凡事安逸的话呢，让他暂时远离了神，但很快他就会知错，就会悔改，重新归向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，正如在诗篇二十三篇所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因为大卫知道神是看顾他的牧者，是他天上的父亲，所以他虽然会抱怨神，会跟神讨价还价，也会生气发怒，但他在神面前从来不会停止祷告，从来不会隐藏自己。谁会跟自己的父亲说客气话呢？大卫虽然软弱过，愚蠢过，但当他浪子回头时呢，他就懂得要求告神。这是出于什么？出于信心。我们之所以有流泪的祷告，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诗篇三十篇就告诉我们，敬畏神，用真正的信心去祷告。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啊？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他说啊，他贺传道，我总是不确定呢，神是不是真的在看顾我，真的会拯救我。有时候我甚至想啊，他一定在我身边存在吗？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还查经，还灵修，还会跟神说话吗？他说会。我就告诉他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虽然你怀疑，你害怕，你抱怨，但是你还是不会背弃神，你还是愿意沿着主耶稣的道路继续走下去，走下去。有的人以为信心就是毫无疑惑了，毫无情绪了，非常非常坚定的样子，确确实实抓在手里的样子。但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已经确确实实抓在手里了，那你就不需要靠信心了。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当我们有许多怀疑、害怕、抱怨，我们还愿意求告神，还愿意向神祷告，甚至向神感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经历了信心。信心乃是一种经历，流泪的祷告就是活生生的经历信心。大卫就是这样子，他大病刚刚好，刚刚解决掉各种仇敌，甚至那些在他苦难的时候呢还无情地讥笑他的人，经历过大灾大难呢，他的信心呢其实还在非常矛盾挣扎之中。人都是这样子，你刚刚经历了跟亲人的生离死别，经历了大灾大难，你的心情不可能像刚刚从麦当劳或者海洋公园回来那么嗨吗？你肯定有很多情绪挣扎在里头， 大卫的心情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就在这样的矛盾挣扎的时候呢，大卫开始向神承认错误，向神献上感谢，当然呢也没有忘记呢抱怨两句。他不掩饰他做人的软弱，他也不矫情地显示他很虔诚，因为他知道呢，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当大卫暂时放下这一切，放下他的挣扎，放下他的抱怨的时候呢，他就得了自由，他就可以放声地赞美耶和华了。这就是流泪的祷告，这就是那种怀着种种情绪，怀着种种挣扎的祷告，有信心的祷告，就是哪怕我们还很疑惑，还很软弱，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走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论是我们的疾病，还是我们教育孩子的问题，还是我们跟他人老板相处的问题，等等等等，我们能不能学习大卫，放下自己的创伤，放下自己的挣扎，努力去赞美神呢？努力向神祷告呢？哪怕你觉得神可能还没有听你的祷告，我想请你呢，继续向神说话，因为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当我再次见到我那个朋友的时候，已是他母亲的葬礼。他告诉我说，在他母亲临终之前的几天呢，母亲对他讲啊，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一切，他相信呢，这都是神的安排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然后他母亲呢，静静为自己的死亡去预备。听他说完呢，我心里感慨万千啊。一方面为他母亲过世而难过，另一方面我也很感动，因为他母亲呢，终于学会了不再向神呢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他母亲开始学会了向神问：“神啊，你究竟要我做什么？”这份信心来之不易。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呢，他母亲学到了这样一个功课：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多风雨啊，但是晚上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我们还记不记得在某个逾越节的晚上，主耶稣被毒打、侮辱、受尽苦难，但是在某个主日的清晨呢，他宣布他战胜了死亡，他复活了。这还不够有恩典？这还不够有盼望吗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学会在苦难挣扎中继续祷告，哪怕这祷告有疑惑、有抱怨，都请我们继续去祷告，恳求那位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者，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种真实的境况底上。因为一宿一宿虽然有哭泣，但是早晨我们遍地欢呼。感谢神，感谢神赐下的盼望。